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说根源是圣经与旧约呢？所以，如果这个不过是古今中外，你能够找到人生箴言或者人生格言的一些集合，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灵竟然把它放在66卷里面，竟然成为神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这一卷书箴言为什么圣灵放在我们手中？如果放在我们手中，它的来源一定是超然，它的启示一定是从天上来。虽然人能够借助自然的启示，能够找到一些在神在宇宙中所储藏的定律，但这个并不表示说，这里所有的箴言，它那个来源都是自然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不错，也许我们在中国的古今，你如果在中国历史里面，你也能找到类似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神给我们启示有2种，一种叫做自然的启示，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乃是借助圣经，借助耶稣基督，神借助写下来的话，就这部圣经来启示他。神也借助曾经来到地上道成肉身那个道来启示他，所以这是特殊的启示。那么自然的启示呢，就是根据神已经创造的大自然，神所创造的宇宙，那么神把一些的这些神把一些的暗示，神把一些的蛛丝马迹，把它放在这个宇宙里。那么今天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哲学家，那无论是观察细腻的人，他只要观察神所创造的宇宙，他就能找到一些定律，有的是科学的定律，有的是人生的定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观察神所创造的万物，神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事和一些物，那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会找到一些结果。你如果把那些结果写下来的话，有一些的结果就是箴言所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它就不是启示，它仍旧是启示。不过神借助他所创造的万物和宇宙来启示给我们，虽然这些接受启示的人也许根本没有信仰，但是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助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无可非。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基本上就是有2个。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科学家们他们不一定读圣经，可是呢，他们能够大概的对宇宙有一些的认识。然后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些的创造，你就发现圣经里面的启示和科学家们的启示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面有700多个箴言，在这么多的箴言里面，有的的确确是古今中外那些人在那里观察，那些人在那里注意，那些人在那里综合分析，最后他们找到了这些很宝贵的真理。那么现在呢，当圣灵启示 箴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圣灵呢就把这些统统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古今中外人所发现的那许多的箴言就是神当初启示给所罗门的，因为那个启示的来源是一个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对于其他古今中外的那些箴言来说，那是自然的启示，但是对于所罗门箴言来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因为我们要记住，箴言乃是神话语的粮库，所以让我，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特殊的启示和天然的启示就没有重叠的地方，有重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读到箴言，你发现它有些地方和埃及的箴言很像，你不要觉得纳闷，你不要觉得稀奇。那么，何况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到我们还是不能够解决，就是到底所罗门的箴言在先呢，还是埃及的箴言在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下很快的断案，认为说今天所罗门的箴言是从埃及借来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做它是特殊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相信是神借着所罗门把整部的箴言给我们。那么箴言一面我们觉得读起来很困难，因为它很像诸子家训，很像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格言。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箴言，你就看见，事实上它不是如此。事实上，你这身子不错，它是箴言，是一些格言的一些总汇，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箴言的背后，那么仍旧是圣灵带来特别的启示他，所以这一次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介绍。比方说，你读到整个的箴言，你发现箴言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架构，那个架构就给我们看见，它不是零零碎碎，它不是这里借一点那里借一点，不是把所有古今中外的箴言通通编辑在一起，不是。你看见说这乃是特殊的启示。你如果仔细读到箴言第九章的时候，那里讲的智慧建造房屋。严格说来，整本的箴言书就是制造智慧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里面有七根柱子，你看见这里面的架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也许明天后天你就要发现整个的箴言那个房屋啊，就好像所罗门当初所建造的圣殿一样，是非常有秩序。你看见在进门的时候刚好有七根的柱子，那我想我们明天后天也许我们特别来看这个整个箴言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智慧的话。所以当你看见整个的架构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箴言不只是普通的启示，箴言不只是自然的启示，箴言更是特殊的启示。那么，因着它是特殊启示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箴言这一本书，它最终极的旨意是什么？它的精华是什么？或者说它整个的精髓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读箴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发现箴言因为它大概有800多个箴言，所以每一个箴言都是告一个段落，每一个箴言都是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起来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一个阵营和另外一个阵营好像没有关系，这个阵营和这个阵营又没有关系。所以你一章读下来的时候啊，你可以有二十个思想，你可以三十个思想。所以呢，大家就觉得那么阵营就特别的困难。我们正好明明心心的去读它，所以很多人建议我最好你可以一天读一章，你一年或一个月。我想我们当初劝这个台中弟兄能有二十个人能把这一年读完二十遍，或者把它背过来，我想也就是按照这个进度。如果你要是一天读一章的话，那么很快就一个月
但是呢，如果你希望在一个月之内读完二十遍的话，那一天读完，就我想这个就很容易。不过现在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可以把它读过了以后，可是脑子里
或者你可以这一点得到帮助，那一点得到帮助，但是到底整体来说，那个圣灵的整体启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帮助弟兄，虽然从这800多个预言就真言里似乎给我们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的思想，但是背后有一个底线，能够把整本真言能把它串起来。那么等到我们聚完这8次特会以后，你就能看见圣灵怎样的在幕后把那个零线从第一章一直串到第一章。所以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盼望大家读完真言以后，我们再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这个只是像书中的家训一样。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如果要是跟随真言，你左手就长寿，你右手就能够得福。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难道我们基督徒今天还追求长寿吗？难道我们还追求富贵呢？我知道中间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长寿，真的是长寿，活得很长。这个信主以后啊，他觉得我不能再叫长寿，因为这话太苦了，所以呢，他就换了另外一个。那么第二次我再说，如果你真正明白真言讲什么的话，你就是叫长寿，不需要改名字。所以让巴不得弟兄姊妹能看见一点。真言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严格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乃是为着我们地上的生活。今天，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在地上生活有一个天上的规律，我们一直用地上的规律来规范我们地上的生活，所以用。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人生。本来我们在一年之内可以做10件事，结果我们需要用10年来完成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活10年，问题是你活1年的时候，你可以完成10件事。但是呢，有的人需要10年来完成，他浪费了9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所说的长寿是长寿，但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天上地上生活的天上的规律，你如果找到了那个属天的定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就知道在地上怎样过什么。但是问题我们要记得，真言不是告诉我们怎样的过日常生活，特别给我们看见怎样过一些属灵的生活。所以这本书乃是属灵的书，这本书不只给我们一些道德的规范，这本书不只叫我们懒惰的人应该要怎样的殷勤，这本书不只告诉我们做父母做儿女应该怎样，这本书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 告诉我们才德的富人远胜过天主，这里也告诉我们怎样应该约束我们的舌头，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天上的规律来规范我们地上的生活，那么第一个规范就是我们的舌头。一个属灵的人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舌头，一个能够约束自己的人乃是因为他能够约束他的舌头。你观察一个人，你不是观察的外面，你就听他怎么说话，什么舌头就代表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如果仔细的读真言的话，好像我们在这里注意到怎样的说话，怎样的不说话，不错，这些都是外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读真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底我们会发现这些更深。不止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怎样的过生活，能叫我们左手有富贵，右手有长生，能够叫我们怎样的跟随主能跟随的好，那么这些都是真言给我们看见。但是我们读完了真言以后，你会发现，事实上，圣灵所启示这些还要深，还要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通知完了。一面我们要找出那个属地生活的属天的规律，因为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不只知道怎样在地上过生活，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我们也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真言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解释是在新约里面。新约里有三本书能够解释真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把真言能够读得准确的话，我们需要从新约的三本书里面能看它，看得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三本书呢？第一本书就是旧约，就是新约雅各书。雅各书啊，这个雅各是不是新约的旧约的雅各？是新约的雅各，就是雅各，就是雅各约翰的雅各。你如果读雅各书的话，你就发现它和新约的真言和旧约的真言像。严格说来，你如果读到雅各书的时候，这雅各书呢特别给你印象，就是今天我们怎样应用天上的规律来过地上的生活。所以这是雅各书，如果你从雅各的角度，雅各书的角度来看真言的话，你特别能看到这一面。但是呢，不止这么多，还有两本书。那另外一本书是什么？另外一本书就是约翰。你从约翰福音来看真言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特别是把约翰福音前面九章真言的前面九章为我们解开，这特别是约翰福音。那么最后一本一卷书呢，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几乎是把从这个箴言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为我们解开。所以我们是三把的钥匙。我再说一次，今天如果你要读旧约任何一卷书，那个所有的解释都是在新约里面。 只有在新约神的话语里面，在神话语的光中，你来看旧约这些书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很准确。所以让我再重复一遍，我盼望明天早开始，我可能就要开始问那个二十位读了二十遍这个箴言，我想你们应该是很熟很熟的。所以一面我要问你们，一面呢，我们讲过了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大家能够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读箴言呢，是新约有三本书、三卷书能给我们三个，提供我们三把重要的钥匙，就能把整本的箴言把它解开。第一本就是雅各书，雅各书能够给我们看见怎样应用属天的定律在我们属地的生活上。这是雅各。马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解开前面九章，就是箴言第一章一节。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对于箴言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有认识的话，那么应该是马太福音。所以旧新约圣经的三卷书就把箴言三个重点就把它完全的呈现。所以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对这个应该有一些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时间不多，所以今天早晚上呢，我想我特别很快的把马太福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就会提起为什么箴言可以从马太的光里面能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其他的，我想我们留到别的时候再说。但是我想很重要的，我们要很快很快的来看为什么我们能从马太福音来看整本的箴言。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呢，马太福音呢，可以用马太福音里面的两句话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提起来，就把它完全的概括起来。那么哪两句话呢？很简单，你记不记得我们耶稣有一次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那我们主不只说到，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他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马太福音就这两卷书就把它完全的概括起来。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马太福音二十六、二七、二八，就是给我们看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就发现，当我们主在那里说到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的时候，他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话，他讲到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提到所罗门呢？因为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为什么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呢？原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你看见都是我们主所说的话。你如果要读主耶稣的教训，最清楚、最明白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五章。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段的话，耶稣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而且说了五段重要的话。这五段重要的话，就好像旧约的摩西五经一样。第一段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段就相当于这个出埃及记，第三段就相当于民数记，第四段第三段利未记，第四段民数记，最后一段申命记。那么在这五段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或者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所以听众们明白吗？ 很自然的，你进入马太福音，你看见说，这里讲了主耶稣讲了五段的话，然后圣灵说，主耶稣讲了这些话，然后到了二十五章末了的时候，二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到了二十五章。如果你要明白主所说的话，如果你要明白主的教训，毫无疑问的，我们要读马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主耶稣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就是所罗门的主的话，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这些话是智慧的。所罗门乃是古今中外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因为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除了主耶稣之外。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只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就是主耶稣。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如果所罗门给了我们一些智慧的话，那么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所罗门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吗？现在当你读整本马太福音，或者读整本四福音，或者你听主耶稣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这是所罗门在那里说的，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所说的话乃是智慧的。你我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都是从远方来，而且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是从远方来，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主的脚前，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我们愿意读他的赐福音，我们愿意读整本的圣经，因为这里我们能够听见我们的所罗门对我们这些苏拉美女怎样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罗门，主是我们的所罗门，我们是他的苏拉美女。所罗门，苏拉美，苏拉美，所罗门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我们这些人本来与我们的神没有关系，我们是从远方来，我们像南方女王一样，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宁可不远千里而来，我们要提从地级来。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从在中国在台湾的旧人，从整个圣经的地图来看，我们实在是从地级来。我们虽然从地级来的，但是今天我们都要听所罗门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马太福音的话，这就是四福音的话，这也就是新约的话，也是圣经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主耶稣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他用他自己的话为我们分析了整本的马太。那么我很快地说一下最后的三章，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约拿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三天三夜在鱼肚里面，在鱼肚子里。那么你看见主耶稣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不只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约拿所给我们看见的？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见说约拿在鱼肚里面三天三夜，我们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神就把约拿就吐在肚子，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你看见过了三天三夜以后，我们主也从死里出来，他征服了死亡。这个世界，天好像棺材底，地好像棺材底，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出去过，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他三天三夜重新在地里面，但是他突破了死亡，他复活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六二七二八所给我们的。 那不要弄错，今天我们都是讲马太福音，但是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根据马太福音来看整本的箴言。这个箴言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刚才所给我们看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箴言呢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我们知道箴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的箴言，当然呢加上别的，主体来说是所罗门的箴言。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很重要，因为所罗门呢一共写了3000个箴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找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列王纪下》第《列王纪下》第4章。列王纪上第4章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然后你在这儿，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如细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我们刚才主耶稣所说，听见主耶稣所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立即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真所罗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有智慧话。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的智慧话，怎么明白呢？你需要来看旧约的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从旧约的智慧的话，你就能够明白新约我们主是怎么说的。新约我们主是明明白白说的。旧约我们的主是借着箴言、借着诗歌、借着图画来发言。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做了箴言3000句，这是第一种题材。然后他说诗歌1005首，这是第二种题材。那第三呢，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像图画一样，像图画一样，像比喻一样。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很明显的，所罗门他的智慧话是怎么讲的，是有3种不同的题材来发表。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当你读到4福音的时候，特别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耶稣说话的时候，说他智慧话也是用3种不同的题材。我们主喜欢用比喻，像马太福音13章讲的国度的比喻，你知道这是他就是用那些草木、香柏树、牛膝草、昆虫、水族，用这些东西来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听见他的智慧。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记不记得是我们的主？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懂得希伯来，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那个结构那是诗的结构，但是诗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记得他讲那段话的时候，在原文是一首诗。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也是一首诗。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这也是一首诗。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温柔的有福了，他们必承受益处。在原文也是一首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的真所罗门在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题材来写的呢？他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所以你读马太福音或者读四福音，这就是你所得到的影响。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题材读箴言，借贷不可以推迟。如果有人打，如果有人要打我们右脸，我们要转过来给他第二张脸。我们陪人走第二里路，我们给他第二里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就这个，然后对，所以这你比方说这个不要以为说，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良木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有眼中有刺，我们应当先除去我们眼中的良物，然后我们才能够对弟兄们说，容我们除去你眼中的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那些智慧话的时候是用什么题材呢？用箴言的题材。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真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这个什么，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这个诗歌呢？雅歌就是歌中之歌，你记不记得歌中之歌？这就是雅歌。雅歌乃是1005首里面最好的一首，这是雅歌。但是弟兄姊妹，雅歌难道光是所罗门跟苏拉米中间的对话吗？雅歌难道就是像有一般人所说，它不过是一首情歌吗？不是。如果那样的话，就好像你以为说箴言不过像朱子家训一样，一样的误会。不，你看见所罗门的歌，你看见歌中的雅歌，原来是所罗门1005首里面最好最好的一首。为什么？因为这首诗乃是说出我们的所罗门和我们苏拉米中间的对话。虽然在旧约你读它的时候，你不能从侧面来读它，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读它，你才能读得明白。因为这些乃是引我们到真所罗门，这一首歌乃是带我们到那个真正的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那首雅歌。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来读是雅歌，你才能够读得明白，否则我们的路就走错。那么所罗门在什么时候给我们一幅图画呢？那么你看见说，你特别读到传道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用各种各样的图画，就是证明给我们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看这个所罗门怎么样给我们画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传道书？我们看看，我们举个例子好了，看的是第12章。你知道所罗门在这里劝年轻人要趁着年幼的时候要纪念到他的主。好，现在我们来看所罗门怎么传福音，所罗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勉励他。他就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告诉他们说，他们应当趁着人生的早晨，趁着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应该把他们最好的时间给创造他们的时候。所以你看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当纪念造物的主。然后呢，下面他就形容那个衰败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啊？他给我们看见那个日子，他说就是那个日子什么呢？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 未曾临近之间，当纪念赵永杰。你知道许多人老年痴呆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觉得这就是他不知不觉就说这是我毫无喜乐的日子。但在这里人告诉我们，这里所罗门就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趁着年幼，就是那个衰败的日子，衰败的日子就是指说那个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没有来到前，就应当纪念到你。然后下面的所罗门就给我们一步一步的说法，你看他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你在慢慢的老年人得了白内障的时候，你发现说慢慢的太阳的光也不行了，月亮的光也不行了，星宿慢慢的就变为黑暗。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的手术，所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就给我们看，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你看你太阳光明，月亮星宿就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晖，雨后云彩反晖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下过雨以后啊，然后呢，然后什么呢？然后那个这个晚那个那个这个彩虹呢就照过来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刚才下过一阵雨，轰轰烈烈的下了一阵雨。现在呢，已经到了那个是彩虹的时候，是很美丽的时候。不过这里证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走过一生很长的路程，我们下过一阵雨，非常非常的热闹。现在呢，是到了黄昏的那个时候，很美丽，不错。特别你看见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个可以说是一生，可以说一天最美丽的时候，除了早晨就是黄昏。我们人生有两段是最美丽的，一段就是刚刚剩下的，一段就是最后的一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老年人的白发乃是他的生命。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老年人年长的，那个头雪白雪白，那是他们的荣耀。所以一天两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是早晨，一个是黄昏。早晨你看见晨曦，晚上你看见晚霞，都是非常美丽。晚霞满天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你几乎快走完了一生。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你看见这个什么，这个所罗门乃是给我们那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那下面他怎么说？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是看守房屋呢？就是我们的手啊，我们的手整天是看守房屋的。你看你摔跤的时候是我们的手去撑的，是我们的手来保护自己。那现在呢，看守的房屋就发抖。你看见年长的人到了年纪很大的，他写东西他手要发抖，为什么？因为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那就是我们弯腰来做，我们的腰是最有力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始弯腰。推磨的稀少就是稀，推磨的就是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齿是天天推磨的。里面吃东西的时候，里面在这推磨，然后推磨的是稀少就窒息。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补一点牙齿啊，但是呢，我们的所罗门那个时候没有的，那没有就是没有，掉光就是掉光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窗户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你看，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肩门关闭。规模的声音微小，街门就是我们的耳朵，街门一关闭，那么你怎么样也听不见了。然后呢，规模的声音微小，连你吃饭的声音都觉得还没有听见一样，微小。炫耀一叫人就起来，很容易就醒过来，稍微那个一点点的声音炫耀，就那么唱歌，从前你可以当做催眠，现在一下就醒过来，所以老年人很早就起来了，因为都是炫耀把他们叫醒，不需要闹钟。 唱歌的女子也都算。唱歌的女子什么？就是我们的喉咙，我们的喉咙就是我们唱歌的女子。结果呢，也都衰微。现在声音不行，慢慢就沙哑。人怕高处，你看看年长人是不是怕高处呢？就怕走好几层，尤其如果你住在十八层，忽然电梯这个忽然停电，这几天停电，那你就要走十八层。路上有金黄，你走在马路上啊，你觉得有金黄？你过马路，你看看是不是路上有金黄？一点都没有错。你扶着轨，路上实在有金黄。杏树开花，指着白头发说，你看见没有？这个他白头发呢，这个头上就杏树就开一个花来了，杏树开花，那实在是荣耀。蚱蜢成为重担，拿东西拿不动了。所以连蚱蜢都怎么样，都成为重担。我想下面我不要读下去，下面惨不忍睹啊，我们就在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不是图画呢？这就是所罗门接着一步一步图画，这里讲的蚱蜢，这里讲的雀鸟，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画。所以感谢他，这个就是传道。那么还有三种的题材，诗歌写了什么雅歌，然后呢图画写了传道书，他箴言呢就写了箴言。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如果要知道所罗门的智慧话，你只要读这三件书就可以了。一个是他的雅歌，一个是箴言，还有呢，他倒数。我想现在你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就发现箴言它的确确是用箴言的题材。箴言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箴言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可以说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没有这三个要素就算不得格言。第一，短，非常非常短。如果是王大妈的裹脚布的话，那就很长很长，那个就不叫箴言。只要是箴言，一定是很短很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箴言里面每一节都是很短很短，不是很长很长。所以箴言第一个它要很短，第二呢，它一定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就是它不是没有意思。虽然短，你有的东西很短，但是没有意思。比方说有其父，有其父必有其子，那这是很短很短，但是能够把里面很深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短但是要有意义。所以第二个要素就叫有意义。第三呢，它必须是有言调和的，换句话说有味道，是尖锐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所罗门在那里把箴言给予我们的时候，他是把这句话说到我们心坎里面，是像就一把刀一样插在我们里面。它像一个食物，是用盐调和的，结果呢就吃到我们的里面去，因为它有味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这八百多个箴言，你觉得真是有味道。如果你没有读出味道来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在成长。我们知道这个写诗啊，懂得诗的人必须是诗人。你虽然不会写诗，你还是会欣赏。这几年中秋节要到了，那喜欢吃的人呢，一想起月亮，就想起中秋饼、月饼。但是李白呢，他就能想起床前明月光，举棋不定。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人就能读，就能明白。那箴言也是一样，箴言这些话，你看都很简洁、很短，而且非常有味道，一定是用言来调和。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箴言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借着这三卷书，所罗门就把他的智慧化在旧约里面就把它体现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有很多很多的没有收集在所罗门的智慧化，很多没有收集在这三卷书里面，只有这三卷书是神特殊的启示。其他的我们只能说是一般的启示， 是天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明白？这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在这许许多一千零五首歌里面，只有雅歌是圣灵所默示，只有雅歌是特殊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三本书，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所罗门所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来讲是借着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跟雅各书来解开我们的真言，反过来你可以用真言来解开一个三卷，所以这是非常要紧。这三卷在旧约里面的书不要忘记，一面代表所罗门的真言，但是不是所有所谓智慧话，不是所有的智慧话都是放在这里，但是因为是圣灵收集他们的，所以就变成特殊的启示。因为特殊的启示，你看见它的层次就非常高了。你看见说这里的解释就不随便，你看见这三卷书的背后原来有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架构。所以这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那么这三卷书就像什么呢？就像圣殿一样，就像圣殿一样。圣殿最外面的是在天然的光底下，所以我们叫传道书就好像外面一样，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因为一点都不说外面就在日光之下，这是传道书。那因着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所以所罗门就把我们带到真言。真言就像什么？就像什么？就像圣所一样。到了圣所，你看见现在不是太阳的光，你所以能看得见，因为灯台的光。这个灯金灯台的光从哪来？从油来。现在圣灵把光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真言的时候，要记得，你千万不要用太阳的光来看。如果你用太阳天然光来照它的话，你要读出的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朱子家训一样，就像我们中国孔夫子、孟子所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格言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难怪很多人说哦，在真言，我特别喜欢真言，因为什么？他是一个儒家思想很重的人，他是受过从读过很多古书的人。他说你看，我们也有一本书叫做真言，完全错。真言你不能用天然的光来照亮它，然后来读它，那是传道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些不信的朋友，他来读传道书能读得懂，就是因为当他读懂的时候，他就看见虚空的虚空，他就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愿意归向耶稣基督，他愿意接受耶稣。但如果我们要读真言的话，请我们记得，这就不是我们可以用天然的头脑能够明白。如果你我那样做的话，我们真的就把它变成一般的格言，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明天晚上开始再有启示的时候，你就发现真言里面许多的话并不在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个层次里面，好像这个不过是真言的集大成，不是。一遍来的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个层次。弟兄姊妹，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雅各什么？雅各就把我们带到了至圣所，就叫我们的女主明主。那真言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明主，因为真言这些话乃是智慧的话，但是这些智慧的话是短的，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用言来跳的，这就是这个。那么说我们的智慧话如果用图画来表达的话，那就是比喻，那就是传道书给我们看。然后呢，如果你读到雅歌的时候，你可以用诗歌的，那么感谢主的圣子。你如果仔细的来读我们新约，来看这个，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新约的话，不是，你来看新约，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所说的话，特别在四福音里面，刚好就是这三个题材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所罗门的智慧话。 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由于时间实在是抽的太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明天晚上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如果我想当我们这样交通过以后，那弟兄姊妹，当你再来读真言的时候，我想你不会再把它当作像一般的真言。不，这个乃是这些话乃是从天上来的，乃是为着我们地上的生活，圣灵给了我们天上的真言。不止如此，他的启示比这要更多，要更深。所以，但愿我们这一次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从他那里能够领受更多他从天上来的启示。如果大家明天晚上来一天有空的话，如果可能，最好把箴言前面九章很快的把它读一遍，不要很细很细，大概很快的，走马看花的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么，我想明天开始。晚上开始，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看到底真言是讲什么，到底他能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讲公益课程。亲爱的，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不只为做听话的人，不只为做在场的弟兄，我们也为做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弟兄。但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工，无论近处是远处，主啊，但你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叫我们起来做一个快跑，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把真言赏给我们，但愿从这一本书里面，我们能看见我们所，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真所，我们也能听见他所留给我们的智慧话。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一次，再一次对我们说。我们说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